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晚上我们一同来思想以比喻教导门徒天国的奥秘。主题经文记载在马太福音第13章，配搭经文则是在马可福音第4章以及路加福音第8章。让我们先来到我们荣耀的父面前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将你自己的生命倾倒给我们，让我们有新的属天的眼光。主，我们感谢你，你不仅仅如此，你也教导我们，带领我们。圣灵保惠师啊，求你今天晚上就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里面，让我们能够来聆听你的话语，弟兄姐妹能够彼此以生命相交，因着主你自己的生命，让我们能够真的是能够彼此的补上，不但建造自己，也彼此的建造。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真知道你一直与我们同在。今天晚上我们就在你的脚前，在你的胸膛上来聆听主你的心跳。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整本马太福音一开始，当主耶稣来传讲的时候，就是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所以我们会看到整本马太福音在讲到天国。曾经有人将马太福音分成5个段落，分别是天国的宪章、天国的仆人、天国奥秘的比喻、天国的指明以及大使命。然后我们可以往下再去思想今天我们要讨论的主题，也就是天国奥秘的比喻。最后我们试着来运用到今天我们学习到了什么呢？在标杆人生第39天的后半段，也就是在题页的339页里面，它里面写到耶稣预备门徒为神的目的而活，也就是门训的5个方面。我觉得写得蛮好的，也可以来作为一个参考。所以让我们大家来念一下这门训5方面，帮助他们认识神并爱神、敬拜，教导他们彼此相爱、团契相交，给话语使他们成长成熟，门徒训练，做榜样教他们如何服侍侍奉，差派他们出去传福音使命。这似乎就是主耶稣来教导门徒的5个方面。那按着这个，我们如果配搭上马太福音宣告天国君王与天国的降临的时候，我们似乎也可以把这五段刚刚念的五段把它看成在天国宪章5到7章里面讲到你们要求，你们要完全像父一样的完全，讲到主耶稣说金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一直到了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一切都要加给你们。这边似乎我们可以看得到在讲到天国子民的品格与生活，宪章的目的是在于使我们能够活出来，能够真认识我们的神并且来爱神。所以我把它放在属于敬拜的方面。而关于天国仆人，在第十章一开始就讲到要差派他们出去，出去做什么呢？出去当然就是为了去实践要做的使命。那耶稣他自己也做了许多的榜样，让他们看要如何去服侍， 所以在这里我把它分成做榜样如何服侍，是属于侍奉的方面。而在天国的比喻里面，属于第十三章，是让门徒们知道什么叫做天国，把用一个比喻接着一个比喻来解释什么叫做天国。在这里我们要先知道一件事情，马太福音有许多地方讲到天国像什么什么什么，比如说石桶里的比喻等等，主耶稣似乎由不同的角度来让我们看见天国是什么。不妨有机会我们能够把它拼凑起来，或许我们能够更明白何为天国。无论如何，在这边我们看到当主耶稣用比喻来教导门徒何为天国的时候，似乎就是给他们话语，使他们能够成长成熟，以便能够来传讲福音，所以我把它归类成门徒训练的方面。而在天国指明第十八章里面，我们知道他讲到的是你们要饶恕，你们若不饶恕你的弟兄，我们天上的父也是如此。在这边教导门徒们，天国的子民们要能够彼此的接纳，那很明显的就是教导门徒们彼此相爱与饶恕之道，是当然就属于团契相交了。而在天国使命第二十八章，我想大家都很熟，主耶稣吩咐门徒们出去传大使命，就是差派门徒们去传大使命，那很明显的就是去传福音，是属于使命方面。当我们将我们刚刚在那个书上面的门训五方面配搭成这五段的时候，似乎可以更清楚的看见这个整个架构。那我们现在进入到今天的主题，以比喻教导门徒天国的奥秘。当主耶稣讲了撒种的比喻之后，门徒问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要用比喻？那当然我们知道传福音，我们先要明白什么是福音，传天国我们先要明白什么是天国。那我们真明白全备的福音吗？我们在传讲福音的时候，是不是传讲全备的福音？全备的福音是不是应该包含了罪的问题？因为不明白罪，我们就不知道悔改，不知道悔改，我们就不知道福音的好处，我们就不会想要去得着福音。所以传讲全备的福音必定要讲到罪的问题，使人能够知罪悔改，能够来接受主耶稣为个人的救主，以至于成为主，成为门徒，一个开始，一个新的开始，能够来跟随主耶稣。那在这个比喻教导门徒天国的奥秘的里面，基本上分成两种比喻，两组的比喻。对众人而言，就是撒种的比喻，麦子败子的比喻，芥菜种教的比喻，而结束于什么地方？结束于门徒问耶稣败子比喻的解释来结束。而对门徒而言，是有藏宝的比喻、寻珠的比喻以及撒网的比喻。好，我们先来思想门徒所问的那个问题，为什么要用比喻？我个人认为主耶稣的心是希望人人都能够明白且得着天国的福音，用比喻来激发人的兴趣，或者勉强我们可以用尼哥底母做一个例子吧。他白天听了不明白，他晚上就来问耶稣重生的道理，他有一个心想要来询问。那但是如果说有人听了，但是他却嗤之以鼻，形成了一种对牛弹琴的 现象，甚至于到了麻木不忍，那主耶稣也只好说，我就任凭他了。而且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原来有那么一点点的好奇心，因着这个好奇心，所以他第一次会来想要听听看主耶稣到底在说什么。但无奈他听了却嗤之以鼻的情况之下，连这一点点小小的好奇心也就没有了。我想这就是主耶稣所说的，连他所有的也都要夺去。但是门徒们却是有福的，因为他们有耳可听，而且听见了。那这个时候，当我们来思想主的恩典真的是临在我们身上，当有人对我们传讲福音的时候，我们也听见了，我们也接受了，这是何等的恩典。另外我们要知道，一个比喻一般来讲只有一个要点，它有一个重点要用着比喻把它代表出来。比喻跟预言不一样，预言它里面的细节都有它的意义存在，但是比喻不是，比喻只有一个重点，它要把它用比喻的方式标明出来。所以当我们听预言的时候，我们要去思想，但是用比喻的时候，我们就要去听，把那个重点抓出来。我想在为什么用比喻的里面，我们要先能够抓到这个重点，这样子我们在下面看到一些比喻的时候，我们不会流到细节上面去，因为我们要抓住用比喻的目的是在于要提出一个重点出来。那在天国的比喻里面，就像我们刚刚讲到的，它有两组。对众人而言，天国是一种力量，是一个 power， 像炸弹一样。比如说在撒种的比喻里面，我们看到这个力量一下去的时候，就把人分成四种。也就是说这个力量它是一个分别的力量，但是同时我们也会看到它也是一个征战的力量。为什么？因为第一个撒种下去的时候，第一种人撒在石头上面，有恶者来把它夺去了，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征战就开始了。而第二种人，他一时大发热心，愿意接受，但是当患难来的时候，他就退去了。第三种人，我们看到撒下去的时候，他被分别出了，他为了世上的忧虑而将这个种子给挤住，以致不能结实。到了第四个，结实百倍、60倍、30倍的人。我们虽然说知道他有天国有一个分别的力量，也是一个真正的力量，但是对前三种人，我们尤其是第二种跟第三种人，我们当如何处理呢？对第二种人，他虽然一时大发热心，因为没有根，即使患难来的时候他就退去，我们是不是能够更进一步的帮助他们，支持他们，让他们能够期盼主做工，能够让他们 能够有根。而对第三种人，他为了世界上的事情而忧虑，以至于将道给挤住不能结实，我们是不是能够真的站在他的旁边来激励他，让他能够的心不看环境，而来转向神，仰望神，依靠神，使他们也能够成为好土，来结实百倍，结实60倍，结实30倍。而对于结实百倍的人、60倍的人、30倍的人，我们真是为他欢喜快乐。所以我们真是看见天国有一个征战的力量在里面，有一个分别的力量在里面。但是当我们看到分别的时候，我们下一步要做什么？我们是不是能够再一次进一步的来帮助他们，让他们能够转向神，仰望神，依靠神？而在于麦子和败子的比喻里面，我们很明显的看到，当天国白日撒下去的时候，夜晚恶者就来将败子给撒下去。这是一个征战，当一个天国福音临到的时候，恶者也不甘心，他就来将败子撒下去。但主说容他们一起长，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分辨。哦，主啊， 求主你给我们分辨的能力，但是主，我也求主让我们能够穿起全副的军装来应付，来征战，让恶者能够退去。但真的，我们就只能依靠主，仰望主，将我们的全副军装穿上，让我们就来等待，等待到最后，让真的是啊，天国的福音能够来传遍地极。而在芥赛种和教的比喻里面，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天国会成长。芥赛种虽小，可是却成为柏树最大的。教会使全团发起来。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是一个天国会成长。当我们去传讲福音的时候，好像没有什么果效，可是不知不觉中，天国就成长了。那在这里面，我们看到虽然有各式的飞鸟来居住，但是真的审判在于神。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门徒，当门徒来问耶稣说：“啊，请解释什么是麦子跟稗子的比喻。”里面我们会就看到主耶稣说：“到时候要把稗子那丢到火里去烧，麦子收到库里面去。”所以我们会看到天国有一个审判的力量。那这四种力量里面，我们就会看到有恶者，我们要穿起我们的全副军装来应付。我们也知道我们的责任是去浇灌，去栽种，唯有神叫它生长。而对门徒而言，天国是什么呢？天国是一个宝贝，是一个有价值的东西。所以我们会看到藏宝的比喻，我们会看到寻珠的比喻，都是看到说这个天国是无限的好，是值得我们变卖一切去把它买下来，去把它归于我们所有。而在这个时候，我们也看见真的是因着我们知道这个天国是这么有价值的东西，这么宝贝的东西，这是会激发我们愿意去传讲这个福音，愿每一个人，愿人人都能够得到这个福音的好处。就如同我们能够体贴主的心肠，主愿人人得救，不愿一轮沉沦，让我们真的因着我们知道这个宝贝的好处，我们更愿意更激动我们去传讲天国的福音，去传讲好消息。而在第二组对众人的对门徒的比喻里面，他也结束一个审判的力量，也就是撒网的比喻，把在水珠里面捞起来，有好的有坏的，不好的就丢弃，好的就收藏起来。我们再一次看到一个审判的力量。所以这两组天国的比喻里面都是结束于审判，因为末后必有审判，主耶稣已经告诉我们了。那当主耶稣结束的时候，问门徒们：“你们明白吗？”那门徒们回答说：“他们明白。”其实以前我读到这边，我实在很纳闷，他明白什么？虽然主耶稣说：“你们明白，很好。”因为就好像一个家主从他的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来，我还是不太明白门徒们到底明白了什么。那在这个每日读经丛书里面，我觉得他写得很好。他讲到说，门徒明白是因为耶稣事实上说的是你能够明白，因为你们有一个好的传统，就是律法与先知一切的教训。一个文士用一生的光阴来研究律法与所有的诫命，这种背景能够帮助你们明白。可是你们接受了我的教导，你们不但可以得到你们原来已知道的，还可以提到你们以前不知道的，而且你们原有的知识将要因为我曾告诉你们的话更加发扬光大。这番道理具有很大的启示，因为它表明耶稣不愿意凡到他面前来的人忘记他以往所知道的一切， 他应当对于那些知道知识有一种新的见解，应当把它们使用在一种新的服务之中，而且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以往的知识就变成前所未有更大的财富。这似乎也对着我们说，不是吗？当门徒们明白，而且从旧的成为一个新的看见的时候，他们的传讲就更加有力量。所以门徒们明白，啊，主啊，我们感谢你。那我们对于我们自己，我们明白什么呢？我们是否明白，天国是一个力量，是一种炸药，而我们的福音也是一个神的大能，也是一种炸药。我们是光，我们是盐，所以主耶稣说，你们要去，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教导他们，使他们都成为主耶稣的门徒。我们更明白，我们是撒种的，我们是浇灌的，唯有神叫他们生长。我们是不是明白，我们是光，我们是盐，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要做分别的力量，我们要做征战的力量，我们要做，哦，是的，我们要做福音的大使，使天国的福音能够传遍地极。我们明白吗？我们明白我们的责任吗？这是何等的福音，这是何等的荣耀，主耶稣居然用着我们这些卑微的人来传讲他的福音。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在这边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真的在这句面教的比喻里面说到，他又对他们说，用比喻说，天国好像面教，有妇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只等到全团都发起来。我要讲的是这个藏字对我有一点点激动。我们看到这世界的王弄瞎了人的眼，使人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到，但荣耀的天国之王已经得胜。天国福音的炸药力量是无法藏的。我们真的要明白，我们是有能力的，因为这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自己。我们靠着神加给我们的力量，我们凡事都能，因为我们的神凡事都能。这天国的福音是没有办法藏的，就像比喻里面讲到的，天国会成长，会成长，会成长，使更多的人能够得享天国福音的好处，而这就是我们的使命。我们能够明白这个使命，让我们单单的是带着一个欢喜快乐的心。是，当我们传讲的时候，我们会碰到不同的人，我们会碰到恶者，但我们穿起我们全副的军装来对付恶者的攻击。我们不灰心，我们不丧胆，虽然有人会嗤之以鼻，有人会为了世界的愁烦而把道挤住了，有人虽然会一时大发热心，但我们的责任是什么？我们就为他们祷告，我们来帮助他们，让每一个人期盼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好土，都能够结实百倍，结实六十倍，结实三十倍。哦，主啊，我们感谢你将这个责任托付给我们。哦，我们是何等何等的不配，但主你却看重我们。啊，主啊，我们感谢你。啊，在这个之后，我想在最后分享一点点有关于我们讲到面教的比喻里面讲到那个妇人。很多人认为这个妇人是一个不好的，但是我们先要记得，一个比喻里面只有一个主要的点。那在面教或是芥菜种的比喻里面，它的主点是什么？会成长。那妇人，很多人认为是不好的，但是我们想想看，在耶稣以水变酒的里面， 耶稣称玛利亚为妇人，我与你何相干？如果说妇人是不好的，那在那边耶稣岂不是也是说玛利亚你是不好的？何况是在路加福音三重的预言也好，或者什么，记不记得第二个有一个妇人掉了十块钱，掉了一块钱，他就拼命去找，拼命去找，找着了就欢喜快乐。在那边我们说这个妇人代表是谁呢？是圣灵，不是吗？那是不是在这里就跟这个妇人有冲突呢？事实上我们都知道，当圣经在讲到坏妇人的时候，我们想到启示录怎么说，大淫妇，对不对？所以说坏的妇人是淫妇。所以我认为，我个人认为，在这个面教的比喻里面，它的重点就是单单的讲到天国是会成长的，我们不需要把眼光放到妇人，也不需要把眼光放到教代表什么，它就是只是在很简单的讲述到一个天国它有成长的力量，它会成长。那这就是我的分享，谢谢各位，让我们一同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在这个里面求主你开启我们的心窍，正让我们看见主啊，你是何等的看重我们，我们这一群蒙恩的罪人居然被你使用，被你来传讲你的使命。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求主你带领我们，也求主你真的将我们所分享的分别为圣，真的让我们有耳可听就听见。主啊，我们感谢你，祷告奉靠耶稣的名。